一路征程为今生，作者贵州大法弟子龙儿口述，五玉整理。我叫龙儿，今年18岁，是刚得法不到一年的新弟子。大法的美好和殊胜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个双目失明的青年。在修炼过程中，师父曾多次点化我，看到另外空间我在天上因触犯天规被打入红尘受苦的全过程。同时我也把修炼前我回忆到前几世的经历和感触到一些奇特现象讲出来，一是证实大法的真实伟大万古不遇，二是唤醒迷州世人大法红传人士回归路在眼前，千万不可坐失良机呀。一、修炼前感触到的奇特现象。我1岁半时因出麻疹高烧不退，人瘦的皮包骨，眼看没气了，父亲把我放到烤烟房准备丢到山上，正巧此时来了个医生把我救活，从此双目失明。我家附近有个采石坑，约2丈余深，坑内乱石林立，锋利无比。我摸着到坑边去玩，曾多次掉入坑内，除一次伤着鼻梁而外，其余几次都安然无恙。8岁那年夏天，我和同伴到河里游泳，因救生圈漏气，身体急速下沉，眼看没救了，突然一个大人把我救上岸来。一次在路边玩，一辆汽车把我撞翻几个跟头，我立即起来，皮都没伤着，可把司机吓坏了。我家所住房顶全是青瓦所盖，一天天气突变，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把全村瓦房全部砸碎，景象很惨。唯独我住的那块房顶片瓦未损，乡亲们说我福大命大，有神灵护佑。3个月前，我和妈同回老家，乘的2轮摩的，路上摩的翻车，我妈和驾驶员都摔在地上，我却奇迹般站着，一点没伤。现在农村都是铺的水泥路，路上常有车辆行人，双目失明的我居然能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奔跑，撞不着人，撞不上车，也不会掉到沟里。因为自行车龙头好像有人帮我撑着，会自动拨转方向，路上行人还以为我是个正常人呢。我一人在家时，无意中常看到一些人影穿来穿去的，很热闹，开始有些害怕，时间长了，见他们无害我之意，就习以为常了。当我受到别人欺负和嘲笑时，我就想立即报复他们。这种念头刚起时，就有人拽我的衣服，我会打一个冷噤，这种念头就想不起来了。更奇怪的是，一次我和2位朋友在农村三岔路口玩时，一个农民打扮弯腰驼背的老头拄着一根拐棍冲着我问，青年人，你见到我的牛了吗？没见，其实我根本看不见。过后2个朋友向我描述了老头的形象，并说老头好怪，2睁没骨眼的他不问，偏偏问你。到晚上时，不知老头从什么地方进了我的房间，那时我看见他了，你不是白天问我牛的老头吗？正是，他说，世间的东西不属于你，不要抱太大的要求。一眨眼功夫，他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抖擞40-50岁的道人，手执拂尘微笑着说，后会有期，再一眨眼就不见了。二、随师许多年。我因双目失明没读过书，也没人给我讲古时候的故事，当我慢慢懂事的时候，历史上一些朝代的大事会反映到我头脑中来，如隋朝杨广弑君篡位，著名的13条好汉，给秦母拜寿时，我是个文人，在瓦岗寨中我也是个文人，后来在唐太宗皇帝身边当过太医，那是我死于46岁，玄武门事变都清楚。南宋时，我是岳元帅帐下1员武将，青龙山大战、爱华山大战、牛头山大战、湖广剿匪都曾参战。岳元帅经常给我们讲，男儿流血不流泪，要学习关羽、陆登的英雄气节。陆登是金兀术一进中原时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名将，他真的是死了还站着的。后来岳飞父子被大奸臣秦桧谋害，今天谁提到岳飞，我会产生一种自豪和亲切的感觉，一提到秦桧，我会恨之入骨。更有趣的是，当年我跟随岳元帅出征时所骑战马已转世到我姑妈家来，此马姓烈，没人敢骑，有胆大的骑上去， 被他两跳跳就摘下背来。奇怪的是，雌马见到我特别温顺，我去摸它，它会伸过头来挨靠我的身体。我轻拍马背，它便把腿弯着俯下身子。当我骑上马背，两腿一夹，它会像当年出征一样长啸一声，然后四蹄腾空，箭一般飞奔出去。大人怕我出事，开启两轮摩托都追不上。跑出十多里远，我吁一声，雌马像大获全胜、得胜收兵一样，前蹄扬起很高，仰天长啸一声，驻落马脚。雌马因为是战马，只会打仗，不会干活，我姑父把它卖了，真可惜。元朝末年，我知道一件事情，当时民谣唱着“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久就在黄河山东地段挖出一个独眼石人。后来朱元璋称帝，杀害许多有功之臣，这也知道当时我们说朱元璋比赵匡胤狠，赵匡胤用酒把兵权要回来，朱元璋干脆把功臣杀掉。清朝康熙皇帝时平三藩、收台湾、剿灭噶尔丹，我都是在皇宫内。康熙皇帝巡视江南时，我在宫内替他批阅奏折，打吴三桂时筹办过红衣大炮。有一件事至今想起还很高兴，因为要运送军用物资去西南云贵高原，山高路险，北方马大，不宜山路。我向康熙皇帝献了一计，训练滇马，这种马小，在一千匹当中才能选中一匹，经过训练善于走山路。康熙皇帝夸奖了我，至今想起此事心里还乐呢。上面几个朝代中，我不知道我是谁，大人们在讲上述历史故事时，我会在旁边插上一句对或不对，我见他们不高兴，说我又插嘴，我就不吱声了。这些事讲出来只是为了证实大法，人是有生生世世的，有很多人是跟随师父从久远历史一直走到今天的，我一定珍惜这千古的师徒之缘。三次进入另外空间。一天晚上刚一入睡，元神就从头顶出去了。原来在另外空间里，我的眼睛什么都能看见，另外空间非常明亮。我站在一群道士中间，也有几个道姑，他们头扎法揪，身穿道袍，手执拂尘。我也是道家装束，头戴道冠，身穿道袍，手执拂尘，脖子上多了一个项圈。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道家的法都学不完，你还学什么大法？有的说，才到人间一世，你就离经叛道，如果多转几世，你不欺师灭祖啊？有的道士还提太白金星、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黄天老祖、无量天尊等。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神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提这些神干什么，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只觉得这些道士道姑有些面熟。其中一个说他是我师兄，有一个是我的师叔，变成老头找牛的道士一直看着我笑。后来一个中年道姑道出我今生苦难生世的根源，他说，你在人间的父母在天上不是你的父母，他俩触犯天规被打入天牢，是你打破天牢救出他俩，你也触犯了天规，本该对你从重发落，念你往日功劳不予追究，但你救出的两人必须打入地狱从重处罚。此时我内心颤抖，不敢抬头。道姑又说，后来你讲救人救到底，天上说那你就得到下界受苦，你同意替他们偿还部分罪业，使他们免受地狱之苦。天上本不同意你到下界，但念你一副侠义心肠，宽仁厚德，也就勉强同意。最担心的是怕你被红尘遮目，心灵污染，迷失本性，再也不能返回天庭，于是天上对你做出双目失明的决定。尽管你到下界，天上仍念念不忘，给你两次选择回来的机会，你却信守诺言不肯回头。第一次你在人间一岁半时出麻疹差点死去，那是准备接你回去安排的，因为你不同意，又安排人救了你。第二次是八岁那年夏天下河游泳，安排从水路把你接走，你又不同意，然后又安排人救了你。今天你已经回到天上，去留你可要三思啊。道姑一席话点明我今生苦难身世的根源，我虽然不敢看他们，但我心中有数，天上说话一言九鼎， 亲口许下的诺言岂可半途而废，无功而返？这时一个小道士从兜里掏出一件宝贝，一个小巧玲珑放着白色光芒的小圈，他说，这是你的法器，你要不要？
不要。
你不要？很多人争都争不来呢。我没表态留下，他们也不敢强留我，必须在鸡鸣之前把我送回体内，否则时辰一过，肉身死亡，他们也吃罪不起。于是我从原路回来。第二次元神出去，我来到一群老道士中间，后面还跟有几个小道士，他们好像知道我要来，特意在此等候。一个老道士对我说，现在领你去看看另一件法器吧，那边不走路，想去那里一飘就到了，像神仙一样轻飘飘的，挺舒服。我们来到一座大山前，满山苍松翠柏，山清水秀，山下有一平地，周围茂林修竹，溪水潺潺，好一派仙境风光。此地既陌生又熟悉，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我们飘落到平地上，平地靠山，有一处似洞非洞的偏崖洞，洞内有一小桌般大小的平台，小道士离平台七八米远便自动停步，老道士离平台三四米远停步。我一直走进平台，平台上平放着一只大宝圈，圈高五六厘米，圈厚一厘米左右，圈口有汤碗口那么大，晶莹剔透，光灿夺目。当我把宝圈拿起时，一种曾经用过的感觉涌上心头，我习惯地把宝圈一晃，只见我身后的道士被宝圈强大的能量推得倒退几米远，是我的法器，没错，但我没有想带走之意，依然放回原处，转过身来对老道士说，以后再说吧。老道士迎上两步对我说，现在领你去看看你的金身吧，你的金身还在那好好的，去看看吧。那时我突然想起了法轮大法，说算了，不看了，我得回去了。他们有些依依不舍，我心里也有些内疚，我又从原路回到体内。第三次元神出去，我来到一群天兵天将中间，他们身披铠甲，闪闪发光，个个手执兵刃，威风凛凛，但他们不像要抓我的模样，平平静静地看着我。旁边还有我的几个师姐，此时从远方天空飘来两个仙女，很像师徒二人，师父身价很高，满身珠光宝气，光艳照人。在一旁的徒弟指着我说，你简直是疯子。我知道他们想不通我为啥选择下到人间吃苦这条路，因为我完全可以不去人间的嘛，但那时候都想不出一句对答的话。他老在天上指着我说，疯子疯子就是疯子。这下我气急了，没有守住心性，我把拂尘向天一指，大吼一声，我就是疯子。不料拂尘能量太大，把周围的天兵天将推得东倒西歪。我紧握拂尘冲出人群，返回体内。我亲眼看到我的几个师姐流下了眼泪，以后我的元神再也没有出去了。三次元神出去，使我悟到师父讲的许多法理。第一，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另外空间里有神存在，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这些神确实存在，真实不虚。第二，人世间的生命体都是因为变得不好了，从高层空间掉下来的。家庭的组成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家中有残疾的子女，一般都是为父母承担罪过。奉劝世人不要歧视家中有残疾的子女。第三，人在天上是很有能力、有本事的，一进入红尘就成了凡夫俗子，什么本事都没有，做什么事都得靠双手双脚，如果表现不好还要下地狱。修炼大法，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唯一出路。四，修炼大法的幸福。经大法弟子老阿姨们给我弘法讲真相，我终于得了万古不遇的法轮大法。仔细想来，我为了得这大法也真不容易，在人间转了很多世，吃了很多苦，最后一世宁可双目失明也要来到人间。我生命的深处其实就是为法而来，否则为什么生生世世都与师父有缘呢？听法不到一个星期，我总觉得小腹处有东西在转。同修阿姨说，师父已经在小腹部位给你下上法轮了，师父已经管你了。听了阿姨们的话，心里暗自高兴，我有师父了，有人关心我了。因为出门不便，同修阿姨们经常到我家来， 领我读大法的书，手把手教我练功，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高兴。前段时间我怀疑患了高血压，路走不稳，地球好像失去了吸引力，两脚一动就要离地，晚上睡觉身体和床都在晃动，也有飘的感觉。同修阿姨说，这是师父下的契机，把你的大周天打通了，这是好事，不要害怕。大约三四天这种感觉就消失了，我每天都听师父讲法和心经文，我终于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就拿一个忍字来说，我过去受气时经常偷偷流泪，心中委屈，含泪而忍。自从得大法后，终于明白了我苦难身世的根源，从此我不再伤心，不再流泪。如在受气时，我就记住师父教我的忍字，做到不含泪而忍，要坦然而忍。有时还反而高兴，这种高兴不是说别人给我得而高兴，而是我知道了一个忍字，师父就讲了这么多法理，我明白这么多常人都不明白的法理，难道不值得高兴吗？虽然我双目失明，但此时我的内心多么亮堂，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一条通向光明幸福的修炼之路。在此我要衷心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正是双目失明心内清，一路征程为今生，师徒缘分历千古，一炷清香百拜恩。再三致谢，双手合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